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兵变落幕两日后，亚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向外界发布语音讯息，称他不想推翻总统普京。普里戈任说，亚格纳集团坚决反对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他反动兵变的目的在于挽救亚格纳集团，并希望将在俄乌战争中犯下巨大错误的俄国军事领袖绳之以法。普里戈任没有透露他目前的所在地，据传白罗斯从中调停，促成结束亚格纳兵变的协议后，普里戈任将前往白罗斯。普里戈任仲话，在兵变中，亚格纳战士快速行军经过俄罗斯南部地区，这个暴露出严重的安全问题。亚格纳车队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停落来，而且曾经封锁所有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沿途的空军基地。在进军莫斯科途中，亚格纳仲受到平民的夹道欢迎。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亚格纳兵变结束后首次出现，通过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向工业论坛参与者表达祝贺。目前尚未清楚普京的谈话是在何时何地录制。另一方面，亚格纳集团总部办公室立礼拜一宣布，兵变之后该办公室仍在正常运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官媒采访时说，亚格纳佣兵会继续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活动。同一日，一直受到普里戈任指责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一个前往乌克兰视察军队的影片中首次公开露面。此前俄罗斯媒体猜测绍伊古等军方领袖可能已经被普京撤换，这个影片在俄罗斯媒体中广泛播放，不过目前还未清楚影片是何时录制的。同时，受普里戈任指责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自治法稿时仍未公开露面。俄罗斯雇佣兵上个周末发动叛变，市场担忧俄罗斯政局动荡影响石油供应。礼拜一，国际油价亦随之上升。在亚洲早盘交易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95美仙，升幅是 1.3%， 达到每桶 74.8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是每桶 70.04 美元，上升88美仙，升幅是 1.3%。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表示，人们担心普京将宣布戒严令，阻碍工人在装货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工作，这个可能会中断数百万桶石油出口。据了解，白宫上个礼拜六积极与国内外主要生产商联系，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危机影响俄罗斯产量的情况下，保持市场供应充足。高盛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局势对市场定价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需求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金融风险情绪或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打击石油需求，进而抵消这种影响。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间谍和军事基地，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向中国和古巴政府表达关切，并多年来一直在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布林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被问到是否会阻止中国在古巴岛上建立军事基地，他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美国不单止一直在寻找中国试图在哪些国家立足的机会，而且还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布林肯说，我们在预防、推迟或扭转这种情况方面取得一些成功，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布林肯补充说，美国亦向古巴提过这件事，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关切并不是什么秘密。上个礼拜日，川普现身密歇根州， 在奥克兰县共和党人举办的林肯纪念日晚宴上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抨击了左翼人士企图对他进行刑事定罪的做法。他说这些人一旦完成对国家的接管，将永远摧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这个国家。川普还强烈反对拜登推动的全电动汽车的强制令。他说中国在世界电动汽车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拜登对这类汽车的倡导将使中国受益。他并不责怪想要买电动车的人，这个应该是买家的选择，而不是政府的强制令。但是他挖苦电动汽车的电池寿命短和不可靠，说有些人觉得能够行驶一个半钟头以上就得了。川普说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停止对燃油车的打击，并释放美国能源，保护密歇根州数以万计的工作职位免受破坏。他警告说你正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衰落，这个就是他们对全电动车的这种疯狂政策所致。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COVID-19 病毒起源的报告。礼拜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表示，这份解密报告内容不够充分，几乎没有透露新的细节。特纳在接受 CBS 新闻部采访时说，我们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解密其拥有的关于 COVID 大流行和武汉实验室活动的信息，而他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去写一篇论文，阐述他们对所见情报的看法。特纳说这份报告并不充分，这个将会导致国会和国家情报总监之间进行战斗，以确保法律能够得到遵守。礼拜五的报告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COVID-19 是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情报界不能够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无法确定 COVID-19 的确切来源。特纳强调情报应该解密，以便让人们能够研究病毒的起源。上个礼拜日，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仲需要努力加息来控制通胀。尽管过去18个月利率不断上升，但很多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国际清算银行被称为央行的央行，该央行发布年度报告指出，过分追求短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货币政策现在必须恢复价格稳定，财政政策必须巩固。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标准来看，全球面临着空前挑战，因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通胀飙升首次伴随着金融脆弱性。今年三月同四月，包括直谷银行在内的多家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随后瑞士信贷银行崩塌。而从历史上看，大约 15% 的加息周期会为银行体系带来严重压力。国际清算银行警告称，银行业出现进一步问题的可能性现在非常大。礼拜一，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广角镜节目首次揭露了中国间谍气球计划在亚洲活动的新证据。 BBC 与人工智能公司 Synthetic 公司合作，筛选卫星捕捉到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有多张图像显示气球飞越了东亚地区，相关影像过去从未公开。证据显示，一颗气球曾经从中国内陆深处的蒙古南方升空，并在2021年9月初飞越日本北部。对此，日本已经证实有多颗气球飞越该国领土，并称已经做好准备，未来将它们击落。今年一月，美国西北部上空发现中共间谍气球，导致美中关系恶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分析员卡尔佛华比广角镜知，这个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可追溯到至少五年前的长期活动。他指出，中共间谍气球是专门为这些长程任务而设计，其中一些气球显然已经环绕整个地球。日前，标准普尔全球下调了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标普目前预计中国2023年 GDP 增长率是 5.2%， 低过之前预测的 5.5%， 这个是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今年首次下调中国经济增幅的评级。 标普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是由于消费者和房地产市场信心疲软，它的复苏失去了更多动力。中国在结束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后，近几个月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五月份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过预期，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0.8%。 上个礼拜的端午节，国内旅游数据令人失望，中国和香港股市礼拜一暴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远，7.2339元对1美元，创7个月来的新低。市场普遍预计央行的刺激政策将在7月份中共政治局例行会议后公布。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宣布，加州的 Zuro LLC 公司正在召回750万个中国制造的鲨鱼宝宝沐浴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可能导致儿童受伤。被召回的是650万个尺寸 Lobo Alive Junior 鲨鱼宝宝游泳沐浴玩具和100个迷你型的 Lobo AliveJunior 鲨鱼玩具，这些玩具的上端带有坚硬的塑胶鱼鳍，可能造成儿童受伤。目前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已经收到12宗儿童被刺伤或割伤的报告，其中9名儿童需要接受缝合或其他医疗护理。该委员会说，儿童在使用这种玩具时，特别是在浴缸或浅水池中，可能会跣倒或坐在鲨鱼的硬塑胶顶鳍上，导致受伤。委员会建议已经购买这些玩具的消费者要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 Zuro 公司获得全额退款。该公司表示，这次召回的是带有硬塑胶鳍的细鲨鱼玩具，而带有直胶鳍的最新款玩具不在召回范围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